我今天要加一个东西。
你的书。
对。来看一下观众的人数。
Amy 超强 ，Amy 收集到33本。
哦，33本。
团购。
哦，好强哦！
他说你超强。
书吗？
太猛了吧！
对，33。
他根本没做。
他就里长。名字没有取错。
对啊，他是里长哦。吃完这个再。
小熊饼干。
对。没有工商啦，那个 Black 小熊饼干好吃。
嗯。
周五生放送，那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那我们今天开始之前啊，对，没有错，我们终于接到了第一个工商，
自己的
也不是接到了
自己的业配，
自己的书，自己业配。那我们即将推出这一本叫做《机动学伸展完全手册》。
嗯，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观众朋友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粉丝页下面或是资讯栏里面会有更多的详细的讯息。
这个现在是有团购优惠哦，大家可以揪多一点人一起买。
目前第一刷好像快卖完了，
已经快卖完了，
对 对，所以要订的人可能要稍微快一 点，
不然就要等了。
对对对，好，那我们刚今天有讲今天的主题啊，对，今天的主题是
那个深蹲这件事情，深蹲换公车。
我很喜欢你这次下的主题耶，这次主题超赞。
你说换车表
换
膝
盖，
对啊，
非常的合理，因为传统上来说啊，哦，如果你是有比较老一辈的那个。对一些比较老一辈的看医生的一些内容都熟悉的话，你会知道说，在以前啊，有一些骨科医生，
超喜欢
深蹲，会跟你讲，不是好像叫他深蹲，是跟你讲说不要去爬楼梯，对不对？
不要
去，不要
爬楼梯，
不
要去爬山，
不要蹲，
嗯，
对对，因为这样对你的膝盖不好，你可能就要换膝盖。哦，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说法。那我们的。
这一次是因为政见的，
我觉得差点，刚刚差点讲台湾的首都，刚刚这样讲下去一定会有很多人气呼。
台湾的首都，
我国首都在南京，好吧，我国首都在南京。
你是眼球中央电视台。
当然啦，啊，他们可是等待解放的区域呢，对不对？
是什么受灾灾区、沦陷区、大陆沦陷区、
西中华民国沦陷区，
西中华民国。
好啦，那我们这是台北市啊，大家知道台北市市长啊，其实候选有12个，
有这么多个吗？
哦，每次台北市候选都很多啊，像之前很红的那个蜂蜜柠檬，
哦，你也知道12个、哦，
对。但是你现在你会发现啊，除了就是三位台面上的候选人之外，没有一个大家认识。
对啊，我只知道那三位啊。
我跟你讲更好笑，之前有谁出来，有一个人出来选，忘记他名字了，然后他出来抗议，因为之前要办辩论会的时候啊，只有邀请陈时中、蒋万安、黄珊珊，其他人通通没有邀请。
好坏，这样不太行吧？
哎，可是这些人很猛的，因为你知道，选这些政治的
钱，那个钱很
要有保证金，
对，
要先有保证金。你的得票数没有超过的话，保证金是会没收的。
所以你知道台中有一个那个。在北屯都有一个大看板的那一个大带有星星的那位
段
体配，他超屌的，欸，
他有跟泽伦斯基的合成
照，对对对，他去年跟前年好像都有出来说要选，欸，我想说他的钱到底是有多多，而且他没有选上是会被没收。
他还有一个那个脚踩普丁的，
对对对对对对，他真的超屌的。
然后反正就三个市长嘛，那我最近在看的时候啊，虽然说我现在住台中，那毕竟我也是
台北市。
毕竟我也是 A 开头的台北市民吧，
偏安首都台北市，他都很跟得上。
对，所以你看，现在三个候选人有三个外号，对不对？
对，
深蹲万安、免治时钟跟都跟山塞。免治马桶的话题，我们有机会可以聊一下。其实免治马桶非常的有趣，免治马桶有很多，哦，马桶这个事情本身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但我还是很不习惯免治马桶，就是帮你洗屁股这件事情，
超爽的。
可是我没办法习惯哎，我就会。吓一跳，没有办法接受。
可能是强，对不对？啊，这个我们留到下次再
聊。好，
我们今天来讲的是深蹲嘛。
今天是深蹲万安的部分。
对不 对？那他知道那个对深蹲万安，他提出来说用深蹲去换
公
车
票。他其实这个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的活动，他们是活动，
它是活动，它不是常态，
它不是常态，它是短期的。所以去年办了之后，发现效益很不错，之后他们今年就是又办了一次这样。
嗯，那这样子其实应该这样讲，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啊，先不讲这个机器设置的一个难易度好了，
对，
你要怎么样确定这些人是健康的深蹲？
对，你看那时候就是大家是不是问蒋万安会不会深蹲，又问黄珊珊会不会深蹲，然后我看到黄珊珊蹲下去的时候，我就想说你这膝盖。不太行
啊，我忘了找他的图了，应该要放一下。我来讲一下珊珊的深蹲，可能就是 要用膝盖换车票的一个，
他应该是先换到膝盖的。
他不过讲到这个啊，就是时钟候选人，陈时钟候选人啊，我觉得他讲的是感觉相对好像有一点在运动的人，因为他说他都会做两组十五下。
对对对，
这样讲法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有在讲运动的人才会
讲才会讲这种几组几下。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其实蛮意外的，
毕竟他背景还是个医生嘛，
牙医啦，
牙医对啊，但也算是有点。
我是不知道牙医，
我也不知道，这话题有点敏感，
对，太敏感，跳过跳过。我们怎么话题都跳过了？我们什么都没接就开始跳过，这样真的可以吗？
大家都想要听这个，其实
好了，对，
怕被骂。
所以那个，我其实个人来讲，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其实这是不错的政策啊，其实没有不好，对。可是重点是大家都会蹲错啊。深蹲的迷思真的很多哎、欸，
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应该要改成所谓的向上蹲来做一个判断会比较好。
向上蹲，
对，向上蹲它就是，例如说，其实向上蹲就是一个坐椅子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概念，这个动作会比做深蹲还要好。
你意思是说它应该要放一个板凳在后面？
对，它应该直接用一个板凳，然后利用起立坐下的方式去判断就好，因为这样子做至少。不会造成过多的膝盖压力，
看他到底会不会坐得到椅子。他如果坐不到椅子，一定是膝盖嘛。
对对对对，那可是这样设置的话就比较麻烦，因为你就会需要一个侦测的仪器跟一个
那个红外线，你放在板凳上面，然后看有没有碰到。
也不用啊，应该用那个就是
压力系
统，就你压到就
碰到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个设置的成本就会非常非常高。嗯，我倒觉得啊。你不如就是用那个，如果真的政策真的要成型的话，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其他县市我不是很清楚，但台北市基本上大部分比较大的公车站台都有所谓的等候区嘛，
对，有，
等候区都会有板凳，
有，
你做一个侦测仪在板凳的旁边，只要有在板凳上面坐起立坐下的人，其实就 OK，
然后他就会输出一张车票，
对对对，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在台湾做不到的原因。台湾台北市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在用车票搭公车的，全部都是悠游卡。
嗯，都是悠游卡。
那你这样子做完之后，到底要怎么样去认定车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对、啊，
零钱都没有什么人在投。
我那天看刚刚看那个留言，就看到很好笑，就说如果是台中人，就会说啊，你们还要用深蹲换免费的？我们本来就免费啊。
我倒觉得，如果要鼓励的话，我觉得这次很棒，鼓励大家运动。那鼓励大家运动的话，其实你应该要，例如说，你如果。有规律的在运动的话，
嗯，
只要提出证明，那你的优卡，因为优卡现在可以寄你嘛，
对
不对？那由台北市政府每个月发给你一张可以免费达成几次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额度，我觉得会更好。
对，
而且这样子的话就不受地区的限制，你还可以用在公车上以外的地方，你可以用在
火车、
捷运，你可以用在火车之类的。我可能用一个扣的方式，搞不好会更好一点点。但至少这个政策相比于之前的坐公车可以预约座位来说是好很多啦。
那你为什么坐公车要预约座位？
对，虽然说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观众在看，但是我认为啊，哦，如果你现在在听的人啊，你是陈时中或是黄珊珊或是蒋万安里面的幕僚团队之一的话，那真是辛苦你们了。有一些政策提出来的，就是你知道吗？这些人真的是。我不确定他们提出来的目的是要博版面，还是认真想。
你觉得他们说过的话，难道没有跟幕僚讨论过吗？他们每个，他们不像每个都像柯文哲那么失控吧？
所以你知道，有一些幕僚真的是脑袋有洞。例如说预约公车有座位这件事情啊，
到底是
很明显的，很明显叫做这些幕僚没有在坐公车。
对，
你要怎么预约公车座位到底？而且你要他选位置吗？
对啊，
对啊，
而且预约公车有什么意义吗？可能坐两站就下车了。
对啊，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啊，对，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存在。他们把坐公车想得跟坐飞机一样，对不对？
看电影、
哦。所以深蹲换车票为什么被骂？因为就是抄人家的，看人家好评，抄人家的内容以后，没有针对台湾的一个民情去做调整，所以就会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解释说，他只是借镜，他主要是想要推广环保，
推广环保嘛，这个也是也没有很环保啊。你想想看，你做完以后，你还要列印车票出来。对，你要我觉得我刚刚讲的那其实反而更好。你是要鼓励大家规律的运动。那如果说像这样子深蹲换车票的话，可能就有个问题是：第一个，你没办法确定他深蹲的正不正确；第二个，可能会有些人在那边用深蹲跟人家换车，或用深蹲换取便宜的半价车票。
哦，对，黄牛票的概念嘛。
啊，因为他不需要，他不是认人嘛，所以
其实他没有成本啊。
我就在那边蹲，然后你要不要便宜一点？
哎、欸，真的，我还没想过这件事。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
嗯，再来，不然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有网友留言说会，大家说等一下叫公车等一下，然后还要蹲。蹲完，然后公车就误点、欸。
对啊，例如说你哦，感觉公车来了，可是你就是想要蹲的话，那你就是叫他等一下。
对，然后就误点。
简单说就是不太实际的政策啊，说实话。
好，
那深蹲呢、啊？我们刚刚讲那么多，我们在讲说，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的是他们的深蹲会错误吗？
对，其实我最担心的是。
没错，身为一个物理治疗师啊，这个政策推下去以后啊，物理治疗师收费又要增加了。
没关系啊，就是帮我们多找点客户，
或者是骨科医生的生意会增加。对，那深蹲。有非常多非常多不同的形式。
对，
那以一个标准的深蹲来说，至少你要蹲到大腿跟地面平行。
对，其实那很难诶、欸，其实不容易。90度，
没错，你会发现大部分人其实做不到。
对，
我们大部分的椅子也都没有真的到让你90度平行地面的一个位置。
嗯，
所以这个情况下面蹲的时候，深蹲要做的不受伤哦，这件事情本来在台湾的这个运动风气比较不盛的社会里面，就是一个相对来说难度很高的地方。
对。
你连走路、爬楼梯、起立坐下，膝盖都会痛的话，这些人是不能够深蹲的。
可是问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常常要用到深蹲这件事情。
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是坐的这个动作，
坐下的这个动作。
对，蹲这个动作其实相对并没有做的这么多。
啊，对，
因为蹲的动作会有更多脚踝的动作，坐下的动作其实并没有。
嗯，
所以相较于，就像我刚刚讲，为什么我会认为用一个所谓的向上蹲会更好？因为向上蹲其实它的动作更贴近大部分人日常会使用的一个模式。
嗯、
那你会发现呢、啊，国外有个东西他们会说叫做亚洲蹲，你知道吗？
对，就是我们蹲
两只脚并拢，然后可以蹲到这一点。亚洲人其实曾经是一个很会蹲的民族，因为我们的厕所都是
免
蹲式，
就是蹲式马桶啊。我还是比较喜欢上蹲式。
但是在坐式马桶发明之后啊，蹲的能力就开始下滑。
所以美国人真的不会亚洲蹲，是因为他们没有蹲式马桶。
这是第一个，他没有蹲的习惯，应该这样讲。
他们根本不需要蹲。
你像日常生活中，你要蹲到这么低的机会其实很低。
除了你今天是务农的或是什么？
务农也不太会啊。
做修篱笆什么不需要蹲吗？
可是你会就是单脚跪姿蹲，你不会双脚这样蹲下去啊？
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双脚。
双脚蹲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动作，双脚深蹲是一个很困难的动作。所以，在深蹲里面，我们刚刚讲标准深蹲是要平行于地面。
对，
这也是一个如果你要在外面上蹲式马桶的话，这个是一个很标准需要的一个技能。
对，
那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蹲式马桶的那个厕所里面啊，都会有个把手让你扶，因为很多人蹲不下去了。
现在没有很多有
现在大部分还是坐式流行。
对啊，
但坐式马桶其实会造成超级多问题。
我超讨厌坐式马桶，尤其是在外面。
说实在话，坐式马桶外面是不是很脏吧？
对，我身为女生，真的没有办法有那个心理压力，就是要。那个
讲到蹲马桶、啊，我个人会在用之前先擦一次，然后用完之后我会再擦一次。
我也会擦，
我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厕所公民。
但是擦还是会有一种心理阴影，就是我跟别人的屁股间接接触的感觉，就是觉得。
所以现在比较好的公厕都会有那个纸啊，我觉得蛮不错的。
我朋友很辛苦，那种没有纸，他就拿卫生纸这样一层一层一直垫，一直垫，一直垫，一直垫，垫一圈这样。
我是会用卫生纸垫一个口字形的。
对啊，那就是
长条，
对，就是这样子。
不会垫那么长，
因为你是长的嘛。他是这样挂一排，很好笑。像上厕所超久，
你是说像那个古代皇帝那种猪？
对，是这样子。因为他怕他大腿碰下去的时候肉会折到边边，又碰到。对。
不，我觉得比较大的，我个人的问题是啊，坐厕马桶的时候啊，我会觉得他不会觉得裤子很容易碰到地板吗？
因为往下嘛。
对啊。
哦，对啊。
蹲式的时候其实比较没有这个困扰，因为脚会抬，免得脚会沉一沉。以健康的画面上来看，以及以上厕所方便的，或者上厕所顺畅的程度来看啊，蹲式都比坐式还要好。
所以现在就会有那个大便椅啊，坐着的时候把脚垫。
那个我讲课的时候常常提到，它叫做那个 Pulley Pod。那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去搜寻所谓的 Pulley Pod 的一个广告，它广告超有趣的。
Pulley Pod。
Pulley Pod。P O T Y， 然后 P O T。
Putty。
Pulley Pod。
哦，
他的广告啊，是一堆很开心的小朋友，然后有一个大人，然后就分给小朋友，彩虹色的双麒麟。
对。
然后突然，工厂就停住了，不能用了。然后再往前拉，然后发现那个彩虹色双麒麟啊，其实是可爱的独角小独角兽的便便。然后那个小独角兽坐在厕所上面上不出来，所以工厂就停摆了。然后就把它放一个 Pulley Pod。那 Pulley Pod 推的不用特别去买，你只要有小凳子就好。Pulley Pod 其实就是让你在上厕所的时候膝盖高于 屁股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的 hip 要大于90度
嘛？对对对对，髋屈大于。
谁要吃彩虹小马的便便啦？
然后他跟你讲，那个超好笑，他就把它垫上去以后啊，他还特写那个独角兽，独角兽，他是那种画用画的，有点可爱的那种，然后就从原本上不出来，然后变成
顺畅的脸，
然后就 Q， 然后那工厂速度就变快。
天哪，谁要吃彩虹小马的便便？
那可是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有效。如果你觉得一直有上厕所困难的话，特别是坐式的马桶困难的时候。哦、除了练深蹲会很有效以外，这种托力趴会非常的有帮助。
我个人推荐 IKEA 的板凳，
哦，还不错，还不错，
因为它有一个弯曲，有没有刚好可以符合那个马桶？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知道，在膝盖比屁股高的时候，也就是髋关节弯曲超过90度的时候，你的直肠不会被
拉住，
你的直肠不会被所谓的肛门直肠肌给拉住，这个时候它才能顺畅的下来。
嗯，
哦，其实是跟。生小孩的时候也是有关系，它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的大肠头的位置，它还有什么？它还有跟骨盆底肌的张力有关系。
嗯，对。
所以其实蹲着上厕所是比较健康，而且会比较容易上出来。
所以以前生小孩是蹲着生啊？
对，没错没错。
是现在
我们又另外再挖一个坑。
传说是法国的哪一个
路易十六？
对对，他要看他儿子还是女儿出来的那一刹那，才叫他躺着。
真的是干到屁事，
真的是。从那之后，大家都躺着生了。
对，好，所以回到这里来，如果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能够在外面上厕所的一个下肢肌力的话，那你至少要能够深蹲到90度，
对，
也就是大腿平行于地面。那再来一个跟深蹲很有关系的事，就是你看黄珊珊的蹲为什么这么恐怖？原因就是在于什么？对，它会有一个叫做膝盖内扣这样的动作，也就是蹲下来以后会呈现一个 X 型的状态。
对，
那我认为啊，如果我们的黄珊珊副市长，哦，如果你是他的
幕僚吗？
亲友或幕僚的话，欢迎他跟我们联络，帮他重新讲一个如何正确的深蹲，因为他说他都有在练嘛，对不对？那如果他都这样练的话，我可以100%保证他一定膝盖痛。如果没有膝盖痛的话，那他一定没有每天练，他一定是在好小。我们希望政治人物要诚信，不要好小，不要连深蹲这种这么小的事情都要拿来骗。你看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要讲陈时中比较聪明，他说，哦，我都做两组十五下，他也不示范给你看，你也不知道他是
他就直接说我做两组十五下，
欸，你也不知道他在讲。那以至少我们台面上看到这三位来说啊，蒋万安应该要蹲得好，他是有在练的人，
对，他有在运动嘛，
对，那我们也希望他也可以示范一下，对，不要因为
他好像也没有做，
对，他也没有做，他就提出来，不要因为被大家就是骂了就丢回去，
所以就黄珊珊比较傻，就真的蹲下去，
对，然后蹲了以后就我们发现不行，这样子我们担心他的膝盖，不然他膝盖受伤的话，这样要跑的话是很辛苦的。
我们有问一下，那个时候有收集一下大家的民调，就是深蹲的时候
的选票比较高，
不是啦，是跟那个深蹲有关的。那个深蹲的时候膝盖内夹是错的吗？
是，
要看情况。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的深蹲的时候膝盖内夹的话，大概有99%的机会是错的。
嗯，
如果你是举重选手的话，
是，
那这个内夹是一个技术型的方式，但是他们的内夹会出现在推起来的时候，而不会在蹲下去的时候。
对，是上来的时候，而不是下去的时候。
所以你蹲下去的时候是不应该内夹的，上来会有一点点的话，其实
它大概上来的时候，大概在中段会这样子一下下。
对对对，
那个是可以接受的。
在够重的情况之下，
对，
如果你是自己的体重这样子做一个深蹲的话，你的膝盖应该是一个维持很稳定的轨迹的。
对，
那不会像我们的黄珊珊副市长一样这样往内，这样会
他到底直接就是这样。
对对对，这样会很令人担心他的膝盖，这样可能真的会提早换膝盖。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深蹲的时候膝盖是不能超过脚尖，是对的吗？
哦，这个题目好像每一两年就会写一次。
大
深蹲不能超过膝盖脚尖，如果你的膝盖不舒服的话，深蹲不能超过膝盖是对的。
嗯，
如果你的腰不舒服的话，深蹲不能超过膝盖就是错的。
嗯，因为发力的位置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先讲一下深蹲到底能不能膝盖能不能超过脚尖？正常情况下一定会超过脚尖。如果你是在讲蹲这个动作，一定会。
嗯，
那所谓的靠墙蹲，然后我们刚讲的这种向上蹲，它的一个动作模式里面啊，膝盖是不会超过脚尖的，因为它本来就在不同的轨迹上面。
嗯，
那膝盖有没有超过脚尖？为什么以前的一些治疗师都会跟你讲说膝盖不能超过脚尖？
那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往前蹲，
或者应该讲，这些人是膝盖有问题的人。
嗯，
当你的深蹲的时候，膝盖超过脚尖的话，会把比较多的重量负担放在你的膝盖上面。
嗯，
所以膝盖痛的人不太适合在蹲的时候让膝盖超过脚尖，但是你不可能因为膝盖不超过脚尖这个压力就自动消失嘛，压力本来就会一直存在，
对，
所以当你的膝盖没有超过脚尖的时候，这个压力会从你的膝盖转移到你的腰，所以腰不舒服的人去做蹲而且膝盖不超过脚尖的话，越做会越容易腰不舒服，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要取决的地方，如果你有膝盖痛的话不要让膝盖超过脚尖，如果你有腰痛的话膝盖要超过脚尖。
对，我们刚好有一个粉丝有回我们说他蹲的时候会腰痛，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膝盖的位置是第一个可以去调整的地方，第二个是每个人的大腿小腿长度不一样，所以大腿比较长的人你要他蹲下去的时候膝盖不超过脚尖是
很困
难
的，
对，所以你说深蹲的时候膝盖要不要超过脚尖哪个是正确的呢，我们就要套用那个我师父基努里维的名言，
师父基努里维啊，
对，
什么时候有这件事
就是从那个从他的思想上跟外表上他都是我师父
那你有师承传承到吗，
有、
哦、
他跟你说就算有人跟你讲一加一等于五，你也要跟他讲不客气，你是对的。所以膝盖，你跟我讲深蹲超过膝盖，对不对？哎、欸，对，深蹲不要超过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不对？
对、
欸、对，都对，
都
没有问题。对，这样世界是，除非我们真的是电子世界，不然的话世界都是连续光谱，它不是二元的。例如说，超过膝，你说哦，深蹲的时候膝盖超过脚尖，对不对？也要看你超过多少。
结论就是看情况。
对。啊，我也知道听起来像废话，但是当你去问这个，我就要讲，能够讲出很肯定答案的人，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他根本不懂的人，
好，第二种，
第二种是他从心里发自相信这个是真的，而且受限于他的知识经验，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是错的。
我觉得真的不懂跟这个听起来是一样的，
哎，不一定，
你的第一种跟那种听起来很像，哎。真心发自内心，
这两种不一样，一个是他真的不懂，
所以他随便回答，
对，另外一个是
一个是不负责任，
一个是他真的不懂，另外一个是他以为他懂，他可能就说啊，你就算说小孩我不知道，他可能真的不懂，能够讲说哦不行的人，他可能只是听人家讲，他没有一个论述在后面的话，通常都是这个样子，可是有一种人啊，就是现在大家去看那种行销做的，不讲行销做的比较网络上声量比较高的，很多都是这样，他要很确定的告诉你某个东西，因为这样你才能够买他的服务或买他的单，
所以其实这个是消费者自己要去检讨我们为什么让这些人会变成这样，因为你想看嘛，你想听嘛，
没错，所以他们虽然这样很像在检讨受害者，但是的确是，
就像新闻也是啊，为什么报那么多新三色，
嗯、
啊、因为大家想听啊，
另外一方面啦，另外一方面我认为也是什么，就是很多越专业的人他越知道知识科学的极限，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你很明确的答案。
对，
对，
所以越专业的人讲话越模棱两可。
没错，那就你很想有些，可是很多人其实以人的大脑来说，我们是喜欢的答案。
对，对，可是问题是就不是二元论嘛？
对对，所以你就会去喜欢去追求人家可以告诉你一个答案，但是其实真的很困难，因为这个其实是就是大家的练习怎么样去做一个逻辑思考。那我在讲是在只要跟科学有关，在这个领域里面，只要讲得很确定的人，通常都还不够理解这个领域。例如说，
什么？你要讲什么很恐怖的言论？
我刚才要讲出来后，我现在心里收。
你这几秒钟我有点害怕。
例如说，那个律动肌长肌肉，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范例啊，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多医生代言？没有弄懂这个领域就代言，或者是我不知道他们代言费多少吧，但愿意出卖自己的专业的话，那这个比胎儿心理额应该要够高，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好，
所以深蹲要不要掏起来都可以，看你的情况。另外一个也是看你的情境。例如说，你要练习的是坐椅子，老人家这种向上蹲的话，那深蹲就不是很适合，因为它动作模式是不一样
的。所以是目的是什么？
对，你练的目的是什么？那另外一个是你深蹲要蹲多深也不一定。
而且我们的脚到底一二要放多开也有差吧？
对，
跟我你髋臼的位置本身结构也会每个人都有点不太一样。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边可以对，还是要有一点知识性和有效性的含量在里面。所以给大家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判断方式：你在四足跪姿的情况之下，你的脚你就去找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宽度跟舒服的一个内转或外转的位置，然后往后坐。在四足跪姿情况往后坐，你能够超过90度，
对，
而且骨盆不要翻转，
不要有
的移动，对，这个位置就是最适合你蹲的位置。
嗯，这个是在检查髋关节的位置吗？
对对对，在四足跪姿的情况下，四足跪姿是一个这样
小狗趴
字形嘛，对，像一个小狗趴着这样的形状。这个姿势转九十度就是深蹲了，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嗯，
所以你在这个姿势下移动是最好的状态下，那那个宽度、那个站宽跟那个旋转角度，就是你最适合的一个判断深蹲的一个站宽的依据。
但那个状态有可能会变，因为他的肌肉可能现在比较紧，或者是他两个月后有去做放松之后，他会不会在那个位置上会不一样，
对
不对？
对
对
对对。
所以他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就要可以去测试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深蹲的那个位置会不会又变了？
没错。那如果说你可以做到很好的深蹲的话，那假设蒋万安未来变成台北市长的话，假设他真的推动这个的话，那你就要注意，这个是一个超大的商机。要把东西来说，不然就是啥，你要教会人家如何轻松的深蹲20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当然深蹲对于整个下肢的肌力来说非常非常好，老年人非常适合练蹲，但是不需要到全蹲。
嗯，
他其实只要能够好好的稳稳的坐到椅子上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嗯，
你说他一定要把重量拉上去吗？把速度拉上去吗？
不一定，他不需要啊。如果除非他是一个有在追求重举重的老人。
没错没错。那另外一个是从研究上来告诉我们，蹲到最底对于整个肌力的促进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帮助。
嗯，
90度之后其实就可以有一个很强的刺激了。
90度，
对，找到90度刺激就有，再往下的刺激其实都没有那么多的。
嗯，
王老师，为什么再往下的刺激没有这么多？因为整个下去以后，当你再往下蹲的时候，我们的大腿是这样，对不对？往下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是你的大腿，你的整个骨盆离膝盖
最远，
最远。我们讲重心在一个最远的位置的时候，所以在过去的时候，其实反而重心会往前开始靠近。
对，
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90度是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困难点。
嗯，
那另外一个是很多人在深蹲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蹲到最底之后啊，就是所谓的不良少年蹲，大家知道日本的那一种。
这样，
那个蹲下去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可以蹲那么久，因为那个姿势其实不太需要用力。
很多人是在那个姿势的时候放到最松，然后跟我说他不舒服。
没错，因为那个姿势在那里以后，你其实可以用骨头卡骨头的方式去蹲着。
对，
所以蹲到那么低，说实在话，不管是在效益上面，或者是在它的一个实用度上面，都没有这么好，甚至危险度上面也比较高。
如果有一些人，因为像我有认识一些，我一些病人是园艺的，他们像那种必须要蹲到最低的时候，在那边固定工作一段时间，你会不会建议他就是稍微要盯在哪里，屁股要出个力？
第一个当然这样会最好，第二个我觉得是这样，很少会有人在蹲的工作里面是 M 型蹲的。
你说他们通常都是
他们一定是脚前一脚后，对啊。
可是可能女生喜欢这样子蹲吧，因为我那个园艺认识的是女生，她喜欢蹲到那个蹲着这样
蹲。那可能是她蹲在那个位置的时候，身体是就是靠骨头跟韧带卡住，
哦，
所以最放松。
所以她就
蛮，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特别是一些做装潢的师傅，他一定都是单脚蹲，很少会双脚蹲。双脚蹲，因为双脚蹲的时候，你要换姿势，你就只能站起来。
对，
单脚蹲的话，你可以换脚。
男生，你们当兵会练单膝跪地啦，所以你们会习惯。我自己蹲下真的不太习惯单膝，我会真的也是这样蹲哦，真的我也是叫双脚蹲。
有 double support 的时候，一定会比较简单。
对，
所以你知道吗？与其深蹲，不如我认为要让整个社会更健康的情况下，要大家做分腿蹲。
lunge
也就是弓箭步的一个蹲，这个蹲才是真的最符合日常生活使用的。
嗯，
那你会发现很多重训的人不喜欢分腿蹲。
对啊，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你双脚蹲习惯了，你会觉得单脚蹲，你会觉得分腿
很
痛苦，
因为后脚要离心很累，大腿前侧超累。
没有错，没有错。另外一个是，其实分腿蹲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髋关节的稳定性。
嗯，
就你需要去训练它的稳定性。
而且分腿蹲会有一个抗旋转的。那个，所以他的旋转能力如果很差的时候，他就会觉得
困难。对我来讲的话，真的动作之王是分腿蹲。深蹲之所以叫动作之王，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刺激超过睾固酮，那它应该要叫做肌肉增长之王，哦，是深蹲。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挑一个训练动作，你只能选一个，
就是
没有其他，就是分腿蹲。分腿蹲是一个超级超级棒的运动，只要能够正确执行的话。那分腿蹲如果未来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再讲一集分腿蹲了，因为分腿蹲有超级多。
对，
那深蹲的部分的话就记得几个，第一个标准的深蹲一定是到至少，哦，最少最少的要求是你要能够让大腿平行于地面。
对，
如果没有办法平行于地面的话，你这个深蹲的强度其实是稍微有点问题的。
对，
除非你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或是手术后，不然的话深蹲一般来说我们会要到一个大腿90度的位置。 第二个，我们的深蹲的时候膝盖不要往内夹。
嗯，
那这个膝盖不要往内夹并不是靠膝盖往外推就可以解决了。
对，
如果你的膝盖会往内夹的话，你试试看两只脚往外转一些些，蹲下去的时候不是直直的蹲，有一点点像是
就是搬着脚
那个韩国女团的那个 M 字的脚要这样屈屈往斜的方向，脚跟膝盖对着脚趾头这样子顺顺的出水，
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
对对，这样子蹲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蹲法。
那重心呢，我们比较多人认为脚要放在脚掌中段了，有人说放脚跟，有人说放脚掌中段，当然前掌是最少的，我不晓得那人是不是按错。
你看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大鸡哥又可以出来的时候了，对不对？都对，
都对哦，
对，
都可以。
例如说你要坐到椅子上面的话，那你的重心一定会慢慢往脚跟移动。
嗯，
你要做的动作是比较多的一个直的上下的话，
上下，
那一定会在脚掌上面。
就是中间，
对对对，
那有可能在前掌吗？
有一些那个就是蹲不下去要穿举重鞋的人，这些人就是会放在脚掌，
就是脚跟要抬起来，他就是脚的阿基里斯可能太紧。
但是如果你做这个动作啊，你做这个动作是为了要增加跳跃力的话，放在脚掌是无所谓的。
嗯，因为下一个动作是要，
因为你下一个动作可能就是要往上。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髋夹肌的问题呢？
髋夹肌的问题，说蹲的时候髋，
对，有人说蹲的时候髋觉得挤挤卡卡的，
髋觉得挤挤卡卡的话，先在四足跪姿看会不会挤挤卡卡。
嗯，
如果四足跪姿会挤挤卡卡的话，那表示有一些结构上面的问题，可能要先检查。
对，
如果四足跪姿没有问题，站起来蹲卡卡的话，那应该是你的核心有问题。
对，
对，那这个是要从核心去做一个判断。
嗯，
另外一个是觉得蹲下去会卡卡的人啊，你要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去看医师拍个 X-ray 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脚单膝，就是把自己一边的膝盖抱起来向胸口放，
这样。
对，因为这个动作也是髋靠近的动作。
对。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髋的问题的话，
他应该这样就
应该也要
挤，
这样也会挤，
不会只有在深蹲的时候。
如果只有在深蹲的时候会挤挤的话，那就要注意你可能位置以及你的核心是不是有好好的处理。
嗯，
那基本上这样子的话，应该就可以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深蹲。
嗯，
那推荐给大家，如果是你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他们听得进去你讲的话的话，你要让他们在家里练习这个，就是你只要找一个椅子，让他能够不要扶着扶手，不要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然后慢慢坐下去，不要发出砰这样的声音。
嗯，
你会发现很多年长者他们在坐椅子的时候都
会用叠坐
掉下去的动作。对对对，这样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非常不健康的一个坐的方式。第一个这个危险，第二个这表示他们的肌力不够，第三个他们会这样往后倒的时候，他们的前侧膝盖会为了要拉住身体，股四头肌会有一个反射性的紧绷，所以这些人同时也是什么蹲的时候膝盖会很容易痛的人。
嗯，
那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练习这样慢慢站起来。慢慢坐下去，这样子对于这一些英法族来说是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动作。
嗯，
那对于一般的年轻人来说，你如果想要维持你的关节健康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在无负重的情况之下练习完全蹲到底的深蹲。
无负重之下完全蹲到底，
对对对，让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全范围的活动。
嗯，
可是当你开始负重之后的话，避免掉这样子一个极限的角度会更好一点点，
就是到90就好。
对对对对，除非你有特定的需求。那最后一个要讲的跟深蹲有关的就是孕产妇。
对，
所有的孕产妇，你只要还能够活动的话，产前产后都要做深蹲，而且要做全蹲，蹲到底。
不要再说深蹲小孩会出来，如果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催产了。
哎，对，如果深蹲小孩这么容易就跑出来的
话就不需要催产了，
除非你有医生特别告诉你说你要避免运动，不然的话你要，为什么医生会建议大家多走路？因为走路的时候会促进我们的骨盆底肌的一个活性，深蹲是最能够促进骨盆底肌健康的一个方式。
上楼梯也是，但是正上没有用，侧上比较有用。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孕妇来说的话，你在肚子还没有变大的时候，尽量蹲低。
对
对，那你如果这个时候，从临床上来看，蹲不下去的人，有一些孕妇她可能真的脚踝有一些问题，蹲不下去，你后面让她脚跟垫起来。只要能够让他做出蹲下去的动作都有帮助。嗯，
总之就是他的髋要能够开。
另外一个是啊，你本来就有重训习惯的话，当然你可以做一些负重，但是对于一般你平常没有在运动的一些孕产妇来说，你能够蹲多低就蹲多低。
嗯，
然后再起来。
对，
就是甚至像那个蹲式马桶一样，你有一个东西扶着蹲下去
也可以。
OK， 对
对
对，
对。
那当然肚子越大的时候，你能够蹲的一个角度会越来越小。
通常脚就越打越开了，
对，
但那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
多做深蹲对于生产的过程，这我们已经知道，多做深蹲让你的骨盆底肌的活性 获氧活性、健康度增加，对于胎儿的位置以及它生产的健康过程的健康来说都是有帮助。
嗯，绝对不能低的是，如果你有子宫颈不全
啊，对，
闭合不全，那个就绝对不行。
那、啊、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的话，你可以看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对，
明轩有做一个超赞的那个子宫宫缩模拟的影
片。哦，对啊，那个很有趣。
对对对对，
有人送我们100颗星。
哇、啊，感谢他开箱，开箱他。你知道吗？我其实之前有收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领出来。
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怎么领出来吗？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尝试了，但是我每次登记啊 ，Facebook 都跟我说有问题。
真的假的？
感谢感谢，
谢谢。
那最后的话，就是像我们刚讲的一样，有深蹲是一个很棒的运动。
嗯，
只要你在不痛的状态下，在轻松的状态下能够执行的话，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嗯，
那你想要拿它来做一些肌力训练的话，最安全的方式是利用椅子。哦，在椅子或是箱子上面做一个来回反复的慢速的向上蹲。
嗯。
向上蹲，这样子其实对于 in general 的健康来说就没有什么样大的问题了。
嗯，
啊、还有一些什么样问题我没有回答到吗？
都有回答到了，除非有人要问问题，
对、啊、
不然我们基本上我之前收集的都有回答了。
OK， 好，所以你看这个动作不用纠结在正确与否，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要签证鸡哥当师傅。哦，不是啊，动作没有所谓的正确与否的问题，只有在你是不是该做这个动作。
第一，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做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跟第二，你的身体结构的状态现在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深蹲的时候腰会痛的话，那你就不要强求膝盖一定不要超过脚尖，因为会让腰更不舒服。
对，
如果你膝盖会痛的话，那你就要稍微控制一下，要做一点向上蹲或者是靠墙蹲，让膝盖先不要这么往前，其实是更好的。
嗯，
另外一个是对于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分腿蹲其实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它同时兼具了下肢肌的训练，兼具了协调性的训练，兼具了核心旋转、抗旋转的训练，以及它有我们的什么下肢的一个不对称的一个动作训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动作。嗯、那我希望啊，因为我其实听我们节目的教练非常非常多，你有带一些银发族长者的话、
嗯，
不要单纯只追求他们的肌力，肌力固然很重要，他的
日常生活、
两脚的对称模式更重要，
他的 ADL 更重要。
对对，你一天站起来坐下的次数应该会比走路少，对于大部分来说。
对
对，所以在这情况下，其实训练他们走路。所以，例如说像花莲的美丽特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做银发族训练的地方。那我觉得目前以全台湾来看啊，其实他们是做的最好的。
嗯，
那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除了一般的蹲以外，分腿蹲啊、提重物行走这一些跟他们日常生活更相关的东西，会比追求他们的最大肌力或是追求他们的最高速度，对他们来说是更符合他们人生期待的。
嗯，
我们要做的是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
想做的事
情。
对，不是你想做的事，是他想做的事。
对对对对对，在商业上面很重要，你的重点是你要怎么样替你的客户想，而不是老是觉得自己要去教育这些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形容词，
对，我在想要怎么样形容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充满着专业傲慢的方式。
Oh,
我没有看过太多的教练、太多的医师、太多的老师都有这样的态度，有一种专业傲慢，但是我觉得这非常的不可取。
对，
因为通常专业傲慢的人也很喜欢跨领域去评论其他东西。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自以为自己很懂。
对，没有错。那有些人可能真的懂，但是有一些这种傲慢的态度，其实会让人家很难听得进去。
嗯，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不要变成这样的人吧。
嗯，
那某些领域的大师都会有这样的倾向。那通常这些人到这个程度以后，就再也不会进步。这些人就会卡在那里。
那什么半瓶水响叮当？
他们其实也得到半瓶水，有些大师可能是到九分满吧，对不对？
哦，
可
是 他永远就在九分
了。他没有办法把他的瓶子再扩大。
嗯，
科学的知识领域是很广泛的。所以好，那今天对万圣节要到了，你确定万圣节有什么计划吗？
万圣节
对啊，
没有。
万圣节这个周末嘛，对不对？
我好像跟朋友去吃饭而已吧，没有干嘛。
台湾是比较不流行做万圣节的一些 costume 跟那个。
其实蛮流行的，可是我觉得北部比较流行哎。
嗯，
我觉得台中这边好像还好，可能大家万圣节去勤美可能会看到吧。
另外一个是啊，我在国外的时候，因为万圣节是一个超大的节日。
对啊。
那些小朋友拿糖果真的是没有
疯狂的，是
摸沾沾的，没有那节日。
对
啊，有些小朋友就是因为有些人像比较懒，因为他不想要一直去开门，所以他就会准备，比如说你之前有
一桶放在门口，对不对？
然后就你就会看到小朋友过来，整桶倒进去，然后走掉。
这小朋友真的是有个夸张。
对，所以美国小朋友的牙齿问题很多，也是很合理的。
现在这个万圣节台湾比较辛苦的应该是小朋友的家长啦，尤其是幼稚园的。之后你就会经历到这个阶段了，因为幼稚园都会办活动。
我其实等一下下午就想要去买个，
然后办你儿子的吗？
对啊，
但是他现在还小，学校还没要求哦。
对啊，
才可以任人摆布那个
对啊，
现在这个阶段最好搞。现在像到那个养羊那个阶段，他会开始说我不要，
不要，不要，
我不要。
那好，那我们今天深蹲的内容到这边全部结束。如果你想要看一些精华文字版的话，我到时候再整理放在我们的网页上跟 IG 上面。
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其他主题，也可以跟我们说。
最后一个，我们会在 IG 上面征求一下，因为我们这次因为有很多人想说我们的这个内容啊，是希望我们可以放到网络上面让大家重复听的，所以除了 YouTube 之外，我们会打算放到 Podcast 上面。那目前我们遇到一个瓶颈，就是我们不知道
Podcast 的名称。
哎，对对对，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的话，欢迎提供给我们，我们在 IG 上面征求。
我们想要的名字是有趣一点的，然后不一定是跟什么动作或是什么有关的，
对对对，
就是好玩的名字。
对对对，那个医院啊、诊所啊，
那个都不要，
医疗的那个一些相关 Podcast 啊内容。内容本身就已经不这么有趣了，连那个
标题
本身都很无趣的话，是对，更不会有人想点进来听。
我们想要讲好玩一点的东西。
对对对，好，那你有什么主题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说。我们希望每个礼拜我都可以跟大家就是聊聊各种不同好玩的东西。对，像这次就搭上了市长权在深蹲的事情，对吧？那下一次，这次不知道，我希望这次不要再出现那种投胎飙走大排长龙的情况。如果有的话，你就会发现那天那个礼拜完以后，下礼拜我们就会讲怎么样让你在排队的时候可以站队。
台湾人爱排队 啊，这是一个可以讲的主题。但是，我们自律神经还没讲啊，有人点餐的。
对对对，我们会整理，因为自律神经的内容实在太多了，可能下周或下下周吧。
而且自律神经搞不好可以分好几个主题，都不一定。所以再看。
你比较聪明，我想是一起讲完，对不对？
你一起讲完太难了。
我们拆成五集。
对，有可能拆成好几集，又不一定哦。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啦。我是刘医生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那下次再见啦，
拜拜。记得订书哦。